跨年相聚在芦竹，璀璨烟火照鼓山。
我是大鼓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清顺，邀请大家12月31号一起来大鼓山烟火跨年晚会。
下午2点开始一连串的农创市集、跨年烟火秀，还有百万夜景，就在芦竹大鼓山。
跨年相聚在芦竹。璀璨花照山。
晚上12点还有新年抽奖活动。
指导单位：桃园青年事务局。
我说天哪，真的好想做，因为我朋友还他们是说他们做了以后，然后他们还有做那个鬓角，因为有些人是鬓角长不出毛的。然后我说好像真的可以做，嗯，就这样说完。
好的，
我希望明年可以当见证人。
什么见证人？
执法见证
哦。
对，
你没有这个困扰？
我还好，头发很多，我真的头发很多，
就没有他。
我头发长很快，
他这边没有那个，
没有。我觉得我们头发长得也很快，就跟你说是天生发际线高啊。
我们是这边一个 M 字，
因为他天，
你们都打耳啊，
因为
他 M 字图，
因为他有帮
北极塔的 M 嘛，
还有那个帮我，他有帮我检测那个头皮，他说我的毛囊是健康的，只是他说你这个是你这个不是秃头，这个就是天生发际线高，所以他不是透过什么药或什么让他长头发，他说你本来就长得出头发，只是因为你天生额头高，所以你就变成要去让本来就没有头发的地方植毛囊，让他长头发，就是概念。
哦，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绘本？
对，我们今天要讲什么绘本？
我准备是不是？
你不是准备吗？你没有准备吗？你没有准备，那你要画绘图转身哦。
我现在准备。
你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就直接画绘图转身就好。我们现在赶快随便call out给一个人，然后你来画画，这样就可以结束一集了。我们要录两集耶。
另外一集是什么？
另外一集就随便再我们来录一个圣诞特辑就结束了，甚至可以不用绘本，你知道吗？哦，那这个朱古力，
另外一个是这个，
对，朱古力的什么新年？
你们现在手边还有你们手边还有其他绘本吗？
有啊，就这本啊，朱古力跨年愿望。
OK， 那我们先录朱古力跨年愿望。
现在吗？还是这本给他讲，然后我们就
好，这本给你讲，然后我们再录一集绘图转身。我不管，我礼拜一，我礼拜五就跟你说，我是礼拜五吧，我礼拜五跟你说你要准备。
Excuse me， 我是说不要。
对，但你我说你要准备一本啊，结果呢？
我现在马上准备啊。
干，你都这样子。那我问你，最近有听我们节目吗？
没有。
就这样。为什么？
就没有听啊。
哎呀！可恶啊！
就跟你说，
怎样？怎么了吗？
没事。
你们有讲我坏话是不是？
不是坏话，是他刚跟我说他会想要问你这一题，然后他预判你会怎么回答，然后我的
没想到你也回答对了，
是
可恶，
我还是了解你的。
怎么了？
就是他有预判你的回答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他就问我说，那你觉得 Marco 会回答什么？我就说他一定会回没有啊。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答案等一下播给你听。
你等一下会问 Marco 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他有没有听我们节目，他一定会说在广告上线的时候有，但他听一下就关掉了，因为他会回答是因为我的时间都是一段一段的，因为你也知道我的时间非常的不固定，所以呢，你要我去听你们一整集节目，我觉得没有办法，而且我非常相信你们两个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好。然后
好多、哦，
虽然我不在，但是你也知道。
结果你
就
说没有啊。
我想说他之前都这样讲啊，
对吧？他应该会这样回答吧？他
之前没有这样讲啊。
我同意前面的那个一段。
你看大家
他会说还会说，因为我最近教案非常多，而且我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去听，而且
我最近做一个是那个新北市的案子，
对，然后完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对，我终于把这个案子
要结束了，
结束。就我们预判你会跟我们聊什么这样而已。
好。
那你呢？
我什么？
如果是你的回答呢？
我的回答
跟我一样吗？
你说如果 Marco 你再问一下的问题，
就如果等一下问 Marco 说你最近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哦，我不知道，可是我刚刚的直觉是他会很直接说没有。
你看吧，我是不是说没有？
来一段很长的申论，
没了，
没有，你知道现在重点来什么？知道吗？
什么？
重点是我现在，我最近根本也没有一段一段的时间，
你只有一点一点的时间，还是
就是最近我宁愿把自己的时间拿来睡觉，
一段一段，所以人现在是什么点线面？点线面就变成
因为没有
三民书局是
不是、啊哦？不是、啊、因为那个啊，前阵子因为做那个案子，然后就还里面结膜炎，外面睁眼，
我知道啊，
所以就是觉得好累哦，就最近觉得一切都好累。
我昨天也是直接睡觉，好累哦。
没有，而且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个多夸张的事情吗？
你说，
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礼拜六还礼拜日吃饭，嗯，然后吃完饭之后，然后礼拜一我戴隐形眼镜去上班，嗯，然后回到家好累，嗯，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戴着隐形眼镜，哇，
靠腰欸，
我就睡着了，
靠，
然后睡着之后呢，礼拜二起来，我就一如往常的刷牙、洗脸、刮胡子，然后再戴上另外一副隐形眼镜，我就再戴一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
糊糊的，
没戴比有戴清楚啊，
冰封一样。
不是，然后那，然后我告诉你哦，你知道我多，你知道我多
玩 boy 啊，
玩 boy，
你知道我多智障吗？嗯，我还一度想说，天哪，是不是因为结膜炎，然后它愈合的关系，
视力恢复了，
视力恢复，
你以为变种人哦？
我真的这样以为，
你蜘蛛人啊，就被蜘蛛咬到，隔天视力恢复。
然后那天我还就是这样撑了一整天，然后晚上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好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后来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拔下第一层隐形眼镜。嗯，拔完之后我想说，哎、欸，怎么感觉更清楚了？哇，我是不是以后不用戴隐形眼镜了？但是后来又觉得、
哦、快瞎了。
可是后来又觉得就是还是好不舒服，因为整个就红起来，然后整个一直流眼泪。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说，可是医生告诉我手不能乱碰眼睛啊、嗯。但我又想说怎么办？可是真的好痒，然后很肿。然后这时候我就是情不自禁，然后就这样一捏，然后第二层隐形眼镜，
然后你
拿起来
角膜是不是？
不是，我不知道，我说靠，所以我戴了一整天两层的隐形眼镜，然后我内心想说，天哪，我还以为我视力恢复了，就根本没有、啊，
怎么可以这么呛？
我真的忘记，真的偷偷的忘记，然后我说好希望有一个什么
啊，因为你戴透明的。
对，然后、嗯、对，然后我想说，天哪，我真的好希望有人可以提醒我，我们戴隐形眼镜，
设个提醒吧。
所以我们现在线上征友，
是不用这样，
弄个小爱同学提醒我。
对，
我有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提醒我拔掉隐形眼镜。
请告诉我您想要服务的项目，
帮我那个。
有，最近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反正我就在上资讯与生活，然后在
要开始吗？要开始，我先播音乐，因为感觉
心灵鸡汤
对啊。
好，你就
还没开始录是不是？
应该录了，但因为你这样夹句，
对
啊，
对对
对，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开头。
这不断的我们在播就是，这我吗？
我是谁啊？
对，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这才是我。
你最近有被请牛肉面吗？
没有，但是今天的那个我的手机动态就跳出三年前被请吃牛肉面的那个。
哦，所以今天是个纪念日，
这是个 sign。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个纪念日。
好，就是哦天哪 ，Marco，
嗨，我出现了。
哦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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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星吗？
哦天哪 ，Marco。哦天哪！
我出现了，嗨！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哦天哪吗？因为其实我们上周跟 Marco 一起吃饭，然后吃一次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就是餐厅的阿姨就经过，然后看着 Marco
要送餐呢，
对，他就哦天哪！然后
我们想吓到，我以为是
怎么了吗？
天
哪，
是前女友吗？
对对，
哎，不是，是
阿姨，是阿姨。阿姨如果是前女友，我真的是傻眼猫咪。
我们更傻眼吧？
更傻眼吧？对，
怎么会在一个素食餐厅遇到这群人？
然后哈哈就说：“哦天哪，哦你好帅啊！”
这大家可以讲一辈子。
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哦。我觉得有时候我最尴尬的地方在于说，就是我根本没有say这些东西，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发生。然后我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根本没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对你没有做什么事，
那你就摆张帅脸在那里，你就有罪嘛，guilty。
你是小爱同学是不是？哎，小爱同学，是我帅吗？如果帅是一种罪，你已经犯下滔天大罪了。
真的吗？他会这样讲？
他会这样讲？
你是不是有问过？
当然啦、啊，我问过， 不是因为很无聊，然后你就问了大概九次
自恋，
不是因为我问了九，
从来没有问过小爱同学，小爱同学问我美吗？
你的那个，
不是，你知道我怎么会这样问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是跟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们的那个什么民宿有小爱同学，然后我们就在玩。然后他们就说：“我美吗？我帅吗？”
你们一起玩小爱同学，听起来超色。
我告诉你哦，而且知道我们多无聊吗？我们玩了九次。哦、
天哪，小爱同学去了九次。
因为第十次他的答案就一样了。
哦，第十次终于习惯了，
习惯了。他答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说，哇、哦，因为就想说很好奇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回答模式这样、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始用这些无聊的梗这样，然后回同学这样子，没错。反正我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啊，就是反正我那天就是也是校庆，然后还道具，然后在西门町，然后我要准备去台大看表演，然后我才就是准备要踏入那个就捷运出口的时候，然后忽然有个小姐叫我，她说：“哎，先生。”然后我就转过头去，她说：“啊，你好像明星哦。”然后我心里想说：“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啊，这么样。
不是，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
对我明星。
不是，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就是有一种就是很出其不意的这种回应方式？
那你是开心吗？内心？
我错愕。
你怎么没有回他？
错愕是一种情绪吗？
就你怎么没有回他？
因为他讲了一个我没有意料到的答案哦。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旁边有摊位，类似像那种就是
你说在西门町吗？
西门町市集最近有
什么社服机构啊？哦、
你应该要看一下上面有郭台铭回他说我姓郭之类的。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我，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边有摊位，然后类似像那种什么基金会啊、社服机构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以为他叫我，我下一秒就是要填问卷哦。你懂吗？就是你内心
我懂，我懂，
因为他一定会开始拦那个路人嘛。然后我也没跟他讲说我在忙，我没时间。我说谢谢之类的。就我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是出其不意先回我说：“你好像明星。”的时候，哎，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要回什么了，我就错愕。
那他下一秒我跟你讲说
要填问卷吗？
还是爱心笔吗？
没有。我后来就是好像后来我还是有说我赶时间，然后我就进去了这样。因为那时候是真的有点时间，对，时间有点赶，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还要从西门到公馆嘛，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因为好像是在台大校园里面的活动中心，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要提早过去准备这样子。
嗯，就因为上礼拜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机的那个 LINE 的名称就改，就是哦天哪 Marco， 原本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Marco。哦，我原本要帮他种福田，因为我只要每次 take 他一次，他就可以种福田。
你的昵称那么长，
对你的哦，你是你的昵称那么长，我把你的昵称
谢谢帮我种
福
田，
对種
田，
那你下一次可能可以改那个南摩 Marco， 把南摩改南摩好了，
哦，南摩
大师大悲，
你说南摩会馆
对吧？南摩大师大悲，这样蛮适合他的，
好像也可以耶，
蛮适合他的，
对啊，所以刚刚就是因为我们约那个录音，然后到的时候我们都会通知对方，哎、欸，我到了，然后
对，
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有人去开门这样，然后刚刚就手机我就跳出，哦天哪 ，Marco， 然后就说到了，我才想起这件事，哦天哪，我想说我一定要在录音的时候讲，
如果可以再跟大家宣布这种荒唐的事情，这样
对，然后同时也是，哦天哪，就是你终于出现了，
对我大概是暌违多久，
两个月吧，
三人合体去录音，
两个月吧。
两个月，对。
我们上次录音什么时候？上一次三人合体
九月的时候。
哦，九月我们还要在录，是不是？
有。嗯。
哦，然后
开播的时候是十月，就是后来停一阵子，停一个月嘛，然后再开播是十月，
然后就十一，然后现在十二，耶，十二月我回来了。
然后因为我们会按下这录音键，是因为我们刚才就开始聊一些，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像现代人都特别喜爱心灵鸡汤。
对，那因为这个话题是我开的，因为我最近看到那个诚品书店的就是畅销排行榜，然后就是前五名都是心灵疗愈系，
不是心灵疗愈系，都是黄山料。
没有，好像不止黄山料，就黄山料以外，因为皮特素好像很久没出书了，嗯，然后现在基本上黄山料，然后
用黄山料呛他，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两本，反正就是都是心灵鸡汤类的，嗯，就是类似有点像是。你可以很明显知道他们是心灵鸡汤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书名就开始对话，嗯，比如可能就是优雅的打败这世界吧，或是什么如果可以什么之类，反正就类似这种奇问句，然后去问，然后就你会想要，就有时候可能会有人 比如可能因为这个书名，然后忽然就是你知道灵光一闪，说对，我什么时候疗愈自己了，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想要透过这些文字。我觉得对，刚刚婚也说，就是好像现代人很需要
心灵类的成长，
对，然后被对话。
可是我记得黄山料的书比较不像那个，他比较恋爱一点吧，他有恋爱三部曲，还有一些那个自我对话。他最近卖比较夯的应该恋爱的，
对。可是他的恋爱里面也是就是满满正能量
了。应该是说很多的现代人喜欢看了这些文字之后，觉得哦被安慰、被疗愈，
或是有人懂我，
对。
我觉得好像是要有人被肯定跟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讲心灵，它不一定是心灵鸡汤，但是它可能是抚慰心灵那一面。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几年在教职现场，我觉得因为我也很常给学生这种，因为我们毕竟中文系就是会透过文字的力量，然后去给孩子一些，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会在黑板上写文字给学生的。
哦，真的假的？
嗯，
你都写什么文字？
我会写说亲爱的，比如说好，408宝贝这样子，对，就是写班级，然后宝贝们，然后我会回顾昨天他们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情，然后去为了去增强他们那件事情，然后就说我真的觉得你们表现很好，然后是我的骄傲，就是类似给他们一些回馈，对，然后他们就会。
但我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正能量在学龄阶段，我觉得需要被肯定，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常常会被。比如可能被怎么讲，就是会指派会指点，但很少会给鼓励，
因为华人社会很少会告诉你你做对什么，大家都是说你做错什么比较多。
因为爸妈很爱就是那种，妈，我今天考90，天哪，怎么没有100？
那你那10分呢？你怎么会那么粗心？大概是这一类的
亚洲父母，
亚洲，对对对，都是这样。
我
们都是被指责长大的人，
然后导致于现在很多学生就是那种，哦，怎么办？我这次考差了。我们那题就会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我说你几分，他说97，欸，有人因为97分然后过来跟老师吵说为什么那题不是 A， 那我就说你都已经97了，你到底在 judge 什么？他就说没有，我想要更好，我想要100，我这样过不去这样。我就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说我真，我真心觉得很好了，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争执的时间去思考到可能也许一直维持这个分数，或是下次可能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而不要一直纠结到这个念头里面。
嗯，大家都对于分数啊、名次啊这些事情很在乎，
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他们国三，他们九年级，他们要会考。
我懂，但是像我们班前阵子拔河比赛，就是其实我没有预料他们会进冠亚军，但最后就是拔一拔，莫名其妙进冠亚军。但是其实我知道他们最后的那个总决赛他们会输，因为体型真的差太多了。因为对方有一个巨无霸，
相扑队，
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对方我看过他们比赛，他们是一二杀一杀一二杀两次
就结束了。
结束。然后我们班那次就是反正就是在跟他们比冠亚军的时候的第一局，我们撑到了1分多钟，快1分钟。
那在他们有坚持这件事情，
他们有坚持。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怎么会前面的班级都一二杀一二杀，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他坚持1分钟。我想说，哇，你们这些小不点怎么可以这么，就是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我后来就知道，第一局会撑那么久，是因为那个巨无霸突然气喘。
哦，突然气喘，
他突然气喘，然后他没有上场比赛，然后他第二局有上，
听起来很心疼，但是还是情不自禁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就是他突然就是，而且他是一个女生，
哦，
他是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女生有上课后班，然后他就跟。反正就跟我的学弟说，哦，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班赢了，我们班是冠军。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知道啊，你们好厉害。他说，老师，但是我第一局没有上。然后我们就这样，第一局没有上，那你去哪里？他说，哦，我那时候气喘，但是我第二局老师就叫我上。
哦，那他也是蛮侃侃而谈的，这样。
对，他是蛮侃侃而谈的小女生这样。然后他说，第二局就是很，因为我们第二局真的是被秒杀。
因为他上场，
对，因为他上场，然后结果你知道我学弟超没礼貌的，他就这样，哦，难怪，然后我就心想说，礼貌呢？礼貌呢？
没有，他那个是一个称赞啊，就是代表
他是直男
哦，
就是
我知道，
就是小曼的学生，对对对，他是一个臭直男，对啊，他就说哦，难怪，然后我就反正那是当下很尴尬这样，然后哦，重点我想要表达是说，结果我们班哭惨，因为 因为他们得了第二名，他们哭惨了。
他们觉得应该要第一啊。
他们觉得我怎么没有第一名？
他觉得没有帮他们老师带回第一名，回他们教室。
啊、
你是给他们什么的压力？
我没有，
没有。他们回他们教室之后，一直卡弹，就可能要被极刑啊，因为北韩没有拿金牌回去，就是很惨。
但是他们已经换一个老师了，其实不会有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真的
之前的会，
之前的真的有点夸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昨天是我们学校运动会，然后根本就是第二次家长日
啊，当然
都来哦、喔。
哦，很多人都来，啊、很多人都來、哦、就应该几乎全班都来，然后他们都在跟我讲前导师的一些事情，嗯，然后我听了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就是我其实很生气，很过分。
那他现在还在教育现场吗？
他还在教育现场，可是不在我们学校。但是我很生气，因为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就是越南籍的小朋友，然后他其实是有点呛，我觉得那就是有点跟基因有关系，文化啦，文化刺激。因为他爸爸好像年纪比较大，然后就娶就是外籍，这样子。然后他说，就我妈妈跟我分享说，就是。老师之前因为小孩其实都会带话回家，
对，
他就说老师曾经就骂那个越南的说你连国字都写不好，你要不要滚回越南啊？
哦，这样子不行
欸，这很过分欸，我其实很生气、欸、
正北蓝，
我听了超不爽的
欸。可是我不需要说现在还是很多教育现场的人有一些老师还是会讲这种话
欸。可是我在想是不是都那种老老师，
他很年轻啊，
就是站比较久的、
啊、没有，
因为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很夸张的原因，是因为他直接说你们家结构不，我们家结构不正常，难怪你不念书。那我说
讲话真的，
然后我说什么叫结构不正常？后来才知道是单亲家庭。
那也还好吧。
然后我就想说，然后因为是学生跟我 argue， 然后就是我很熟的学生，那我就说，我说怎么了吗？单亲家庭怎么了吗？就是这件事情跟家庭的到底是一男一女，或者有爸有妈，这个结构根本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在一个有爱或者是一个均等教育的环境下成长？我说老师也是单亲家庭，我不觉得我怎么样啊。对，然后当然学生就是也说，对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对，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真的很不应该。对，我说你不应该拿可能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然后去认定这个人的表现。对，就是 OK， 他不念书，那就直接说他不念书，请你认真念书，而不要再去把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放在他身上，因为这不是他的选择。
对啊，而且这样讲真的很攻击
别
人。然后。我还有一个家长跟我说，就是有老师曾经讲说，我怎么那么衰，会教到你们这些人？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你说的老师哦、喔，
对。然后因为
不行吧，
因为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小孩现在都有佩戴那个手表，电子手表是就是那个他们现在的那个儿童电子手表，有些是可以直接连线的，就可以直接听现场。
哦，我懂，我懂，我懂，
在做什么这样子。就爸妈可以按一个键，然后听小孩在干嘛，所以他们
跟那个监视器很像，
对，就跟监视器很像，对，然后他们其实就可以听到这些东西，然后反正就听到。
弟弟为什么昨天晚上在喘？怎么了？反
正不是，
你很累吗？你很怎么了？一直在喘。
爸爸妈妈才在喘呢，这个
气喘发作。
对啊，反正你就昨天听到很多事情，就觉得说哇，好夸张，怎么会有这种人在现场？欸，教制作也要瓦玻璃吗？
是不用，我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
而且我们还有听，就是还有听到，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哎、欸，我怎么那么衰，会教到你之类的这样。我们也有很多老师会说什么哦，就笨啊。
对啊，怎么会有
哦？你知道
他有说垃圾，他说学生是垃圾，
不行啊，
废物啊，垃圾，就是家长都。然后在运动会的当天现场，就是大骂学生，就是咆哮式的。
我最严重，最严重，只有说拜托用脑袋，你不是鱼类
啊、
这还好啊。
哦，真的吗？他们会觉得很幽默，然后他们就说：“老师，我是金鱼。”然后我就说：“没有这么丑的金鱼之类的。”
哦，这比刚的严重，
反而丑，
这比刚的严重吧？
对、啊，
没有，因为当下那个情绪已经变得不是教育了，他们只是说：“哎、欸，老师，我是金鱼。”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有那么丑，金鱼之类的。”这样子，但不是
对、啊，但这种是幽默，
对，
别人会理解是开玩笑。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最近真的非常有感触，原因是因为我今天教七，然后七的话，他们是疫情年代的小朋友，
对，
他们在国小有2到3年，他们都用线上，所以他们的班级的规范其实没有这么的准确
哦。你的七应该蛮辛苦的，
对，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很容易恍神，
我的七真的会比较少，
然后很容易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再来就是我必须说，我当然知道现在学生有时候不会认真上课，但他们是我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指令，他们可能会连续后面一分钟会问了大概四五次。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上课没什么反应，比较冷？
有吗？有，
因为你的现在的七，或是我曾经的某一届，我上得很痛苦，就是你在上面不论是用多少方法、多少搞笑笑话也不会笑的那一种，我好累。
他们很容易跟，就是很容易，你就是在台上跟疯子一样，但他们下面非常冷清。
对对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问你说，就是或者比如可能就是，哎、欸，他们会有一种形式上的认真，嗯，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举手，然后没有人举手，大家都懂吗？懂的举手 ，OK。然后我说好，来，那换你们开始操作。然后一切换，因为我是在电脑课嘛，一切换。老师，你刚刚说密码是12345吗？
对，
我就说
对，很正常 ，JP 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说对，12345。嗯，然后后来第二个人问的时候，我说全班回答他。我说下次再有人问，就全班回答。我说我不想再回答了。嗯，对，我说我希望透过同侪的力量，告诉大家彼此的答案是什么。
话术，对
对，就大概就这样子。哇，这很累啊，因为我没有不愿意，我没有不愿意告诉他不理解的地方，可是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很简单，而且只是一个单纯的指令。
不是，这应该是哈尼，如果很专心，你就可以去知道的一件事。
对，然后再来他们就
没有不愿意回答。
对，然后再来他们也很习惯，就是反正老师现在讲的内容我放空，我等一下再问同学，然后你就会听到，哎、欸，他刚刚讲什么？老师刚刚说什么？哎、欸，我不会啦。然后我一听到这种声音，我就把他又画面把它切回来。我说我再说一次，嗯，我说我听到有人不理解，我再说一次。
哎、欸，那赵志忠，你现在遇到的国中生是几年级？
国中七吧，
八
八八八八
八。
八就嗯，要怎么讲啊？没有很主动，但是其实要做是做得来的。那天不是在那边做那个，他不是罚他们在那边剪那一集，
对啊，
他很会剪，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会剪，他在那边给我装白痴。
因为我们的赵志作在 Marco 的学校开了一个
社
团
老师，
嗯、
对
对
啊，他明明就会剪，而且他越剪越快，我觉得你明明就会啊。
我跟你讲，应该这么说好，就是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叫他当场剪嘛？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我又让他回去剪。那他可能又在继续拖，
因为他一脸就是屁屁的样子，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想要生气一点跟他弄，但后来发现他动作很快，我想说你明明就会啊，然后可能跟去年的有差，因为去年的那个班比较精英，真的是蛮多精英班，
就比较聪明啦、啊，因为他们以前是
真的
他们是自治会的啊，你知道自治会出来的孩子，
知道都是
对，
他们那些看起来像高中生，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双胞胎那两个比较精明的那两个就是小光头，他们两个就是哥，就他们的组员组长，他一下课就过来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这组还没有剪，那可不可以就是放学的时候我们再剪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老师，我已经有叮咛他，可是他就不剪。”我说：“没关系，等一下上课处理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第一个，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额外的时间，我额外的事情要做，我没有办法就是再空一个时间给你做。那既然这是社团课，那就在社团时间把它完成。那只要有完成就好，对。所以我就说，那你们现在就剪，对。而且再来就是全部人盯着他，而且你看到你也在，那这件事情会更有效。
对啊，其实他知道了、啊，他真的知道了。
没有，
就有的时候
不是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在管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态度。对，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 ，OK。那如果你觉得你回家没有办法剪，那我们就现场剪，反正你把它完成。我只要你有没有完成，还有这个态度。因为你没有完成，所以我必须要把你留下来，或当着全班的面把它剪完，就这样。
嗯，
对啊，所以这一班的确跟上一个班感觉有点落差，因为上一个班比较积极啊。我们不敢说他们这一届比较笨或怎么样，但上一届的确比较积极。
这一届很像那种很像如果上一届比较上一届汽水的话，这一届应该是已经过滤五六次的清水，就是你会觉得哦，他们看起来都好青涩、哦，然后就讲什么东西就。还不太知道，不太熟悉，但上一届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帮你做好，所以上一届其实虽然我这一届去学校去的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我教的比较就还会要帮他们修稿，比如说还要再看，可是上一届都不太需要，
因为他们已经是就是精英啦，
蛮强的。
可是我觉得要分什么精英，应该是说他们对做事的积极度有一定的 因为我觉得做事是要有一个模板的，
或者某种程度上面，他们有那么一点点社会化，
他们蛮成熟的，我是这样说。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你说上一届啊，有几个其实蛮好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直接跟我讲说：“哎呀，反正某某老师就喜欢听我们讲这种话啊。”
哦，那真的很社会化哎、欸。
对，可是他不是那种负面哦。他说他知道端什么菜，老师才会说 OK。
那也是很聪明啊。
对，就是很聪
明，聪
明
啊，聪明
的小孩、啊。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生。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那女生是乖的，然后他也会说，他有 follow 我 IG， 然后他说：“天哪，你又在加班了。”你到底什么都不加班呢、啊？那我就说，你说呢？他说算了啦，加油。然后他就离开，这样子。对，
他是有礼貌的孩子，就会觉得哦，就如果今天
他喜欢的是黄伟晋，
嗯，潘俊伟，
对，他就说黄伟晋很帅，
对，
然后他就 follow 这样子。
对啊，就让我会觉得哦，国中有这样的同学，我觉得那很不一样。嗯，尤其是出现在那种课堂上面，你会觉得轻松很多很多，而这一学期就没有像我这种感觉，就可能比对有些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比对到晚上社大的
哦，也
学生们，
嗯，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比对，因为之前还没差那么多，但这一次差比较多的是，因为我早上教国中，晚上教社大，啊，社大的就国中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可能学技能很快，那晚上会相反，就是他们想法
很
多，
而
执行力就会觉得啊，这种不会，那也不会，然后要点什么会比较那个，然后就觉得哦，
你是说在几，就是像比如说剪片这些
操作，
这些
操作，或者
像是我很不会使用手机，刚刚要蓝连你家的蓝牙，
对，然后我会就我可能上课已经教一次，比如说我已经四个礼拜前教过，他这礼拜在问四个礼拜前的事，我会觉得哦，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我怎么会这样，到后来只觉得哦，可能真的要慢慢操作吧，他们就不懂，
他们可能
要重复吗？
晚上吗？
晚上，
你刚刚说四个礼拜是，
没有
社大，
社
大，
社
大，活动生一个礼拜，我当天讲完，当天就会剪，甚至其实那天那个第一组，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我跟他说中间要，我说你中间都没有空白，就后来我就说啊，你中间为什么空一个空白？他就说哦，你不是说要空一秒吗？我想想哦，对，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空一秒，但他自己帮我加那一秒进去，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真的是、
哦、
真的是聪明的，对，真的是聪明，
他有反馈，
对，但如果今天让我留到晚上社大的时候，他就会说：“老师，我今天那个中间要空三秒，要怎么弄？”然后说：“哦，那其实就是把什么弄过去，
剪掉然后不要往前推就好了，
就是技能的部分。
对”对，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那蛮厉害的。”
可是我觉得想法真的跟社会经验有关啊。
嗯，
对，你接触的世界，对他们毕竟还是国中生，他们就是回家补习，就是这样，学校。
然后他们有，我必须要说，他们有一点被推着走，
嗯，
就他们不会，就是现在跟他们追那个回家作业很辛苦，
嗯，
你必须要非常的严肃严厉，跟他们说我下礼拜就要看到，
嗯，
对，然后我说全班回答我什么时候看到，
下礼拜，
对，然后他们才会开始积极哦，对，
一定要压时间啊，他们感觉没有压时间真的不行，
对，因为他们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我只是这样悠悠然说，哎，那我希望下礼拜可以看到，下礼拜没有人会教。
对啊，真的是没人会教，
真的很可怕、欸。
国小也是啊。
对啊，對，然后我一定要，你看嘛，包括连社团我都要搬筋哦。就是说，来站起来，为什么没有教？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要教？
对啊，都要这样，
都要这样子哦，一定要这样子哦。
那他们的主科一定会教？
他们也不一定。
真的吗？
我跟你说真的，我后来发现就是他们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不知道是我幸运还怎么样，就是基本上我催促的作业，甚至有很多学生会跟我讲说：“哎、欸，老师，他都教你的作业，可是他都没有教主科作业，数学老师气死之类的。”那我就说：“哦，好，那谢谢他，谢谢他认同我这样子。”
哎、欸，什么时候交作业成为一种被认同？
真的、啊，
当老师好可怜。
不是因为重点是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哪怕他今天是个聪明的孩子，然后他的习作有一题没有修改。老师退回去给他教他修改，他会原封不动的教回来。
那这种东西国小就会出现、
啊、
对，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教？你为什么不修改？你不才一题而已吗？”然后老师就会开始自然的觉得说他的态度不佳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很自我，他就是会用各种惹怒你的行为来 judge 你，
嗯，
就来挑战你，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他就觉得哦，看你能够凶到什么地步，
嗯，
他们会说看你凶到什么地步，你能拿我怎么样？就这样子哦。 很可怕，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他们就是，然后，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因为我的课一直都是幽默严肃参半，嗯，就我只要语气转变，他们就知道我现在在讲正事。然后或者我会跟他们说，好了，我再跟你们讲最后一次，现在请你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还是会教，但时不时我又忽然又开始幽默起来，所以他们会觉得那个节奏是有趣的，而不会从到尾就紧绷或什么之类这样子。
嗯，我可以理解。
对啊，然后刚刚我们在讲心灵疗愈，对不对？嗯，心灵疗愈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博客来跟诚品书店，他最近的排行榜大概就是前五名的心灵鸡汤。
可是我想针对这件事做一个反馈，就今年八月一号开始，那个卫福部有针对15到30岁的青少年有免费3次的心理咨商，大家可以去使用。因为心理疗愈，我不确定是到底是说，然后你们是心灵上需要一些安慰，当然有些人可能是需要心理咨商嘛。那因为今年在大家也知道咨商很贵。智商是最便宜应该是1500啊，然后最贵的甚至有到23000，大家知道是谁吗？赖佩霞、哦。
对对对，而且重点是你说单次如果是1000-2000块，那这个东西因为在心灵智商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一个疗程。
对啊，
它必须要有阶段性，
它不可能在
一次，它不是那种就是看西医中医然后就帮你开一个礼拜的药。
对啊，
你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就是可能对话剖析自我，慢慢找到这些症结点，这样子。
对啊，大家可以上卫福部去看，然后15到30岁。
而且最近其实有一些大学，它是可以因为心理而请心理假。
哦，好像有
有这些大学了。我记得好像我忘记哪间大学，但是我记得我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他觉得他自己不快乐，然后就是心理状况不好。
可是学校大学的那个心理咨商是，我记得是免费的。嗯，大家如果是有现在有收听的是大学生的话，可以多多利用。嗯，真的
哦，我有去参加过那个学校福大的心理咨商。
对啊，对啊，那个是免费的。
因为我那时候修课的时候，他说你要去体验，就是这个服务，
所以就有个心理咨商师，然后跟你对话，
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有什么烦恼？
嗯哼，
然后我真的没什么烦恼。然后我好像就硬讲了一个，
要选哪一个？
对，反正就想说他什么工作、感情，然后还有什么学业还是什么之类，就觉得还有友谊，就是其实对我来那时候没什么烦恼，但是我还是硬选了一个。
你选什么？
我选感情，
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啦。对，那时候你真的蛮烦恼的。
我不烦恼啊，然后他讲什么，我就是一种防卫。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表情对，关键他应该会听。
关键字，关键字。
逼掉
太难
他应该是会听对
OKOK、okay, okay, 嗯、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今年你有这些需求的话我记得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是要只要找到配合的那个心理咨商所应该都可以而且我记得基本大部分的都有配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使用这三次15到30岁针对青少年青壮年族群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他只是需要一个说话的出口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这三次我真的觉得可以好好试用看看
所以
对对对
你可以去使用这个管道你也可以私讯我们也是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上次好像有类似讲到
Marco 会 po 他的什么照片给你没有看一下
什么照片
我不知道什么照片对
没有啊也许可能如果今天你真的觉得哎，需要有人跟你对话那我觉得也许我们三个也许可以用不同的层面去跟你对话也许就你就当做就是你今天这个疑问会有三个答案
对
或三个见解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也欢迎私讯我们我们可以 call out 出去给你
或在 podcast 留言好不好拜托
那当然你看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嘛我们也不会去过问我们大概只知道说哦你是大概什么样族群的人然后你最近的烦恼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烦恼那也许我们三个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然后也许给你三个答案那这三个答案我觉得最后还是得自己选择啦我觉得我不会给一个我不会给学生或给朋友一个标准答案你应该怎么做我通常的出发点都会说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嗯、但你不一定要这么做
就是给他参考那有些人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树洞他也不一定是要一个答案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对话框是可以让你毫无保留的 倾诉你内心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很愿意。
蛮，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家人、朋友、伴侣说真心话。
对，
因为你看嘛，就好比我们三，就好比就我刚刚说到这三个类别，其实你就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跟身份，所以你多半会有一些隐藏。所以在隐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真正的感受，比如说可能。好比很多男生，你知道这种男大生啊，高中男生啊，他就觉得在女朋友面前就是要 tough 起来，然后稍微 要扮演照顾人的角色。可是哪怕他今天很累，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也不敢跟他女朋友讲。其实蛮多男生都这样子的，他们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回到就是早期那种传统的包袱，他觉得就是男生不应该要把这些脆弱一面给女生知道。对，那像这种东西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你其实可以。找我们聊聊，或是你可以透过留言，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现在这样族群的人会有这样的烦恼。
对，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当你的树洞，说出你的心里话。
没错，我们今天声音说话到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妈，是不断的，我们在播久了。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一起来大鼓山跨年晚会，下午两点一连串的农创市集、跨年烟火秀，还有百万夜景，就在芦竹大鼓山。
我是大鼓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清顺。邀请大家十二月三十一号一起来大鼓山烟火跨年晚会，
让我们
跨年相聚在芦竹，
璀璨烟花照鼓山。晚上十二点还有新年抽奖活动哦！
指导单位桃园青年事务局。